是英文叫做 Church and History。 那这本书很不错，因为这本书啊，当初写这本书的人他的目的为了高中生的，所以不一定书读的很多，那么就可以对教会历史有一番的认识尝试啊。所以呢，如果大家要知道历史，不要忘记什么叫崇敬派，什么叫做敬虔派，那你读这些历史就很清楚了啊。那当然了，等到你读走教会的路的时候，他讲的更深一点，不过太多地名太多人名大家就糊涂了。所以我们这次尽可能替大家简化一下，就是不要太多的历史，不要太多人名，不要太多的地名，那原则你记住就好了。那么细则呢，去读教会历史就可以读得出来啊。所以我想这是我特别和弟兄姊妹说的，就是有两本书是回去以后大家可以仔细去参考的，一本就是历史中的轨迹，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的。关于详细的资料也许我们以后会再给大家看，或者我们有微信可以告诉大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走天路的教，这两本书应该是够了。那这就是讲到历史，那么但是问题就是历史的解释在哪里，明白吗？当然为了高中生你要把事实讲出来，那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为什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不是一条线能够把它连起来的？那这条线只有圣灵的解释，只有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才会明白它。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好了，我们说过有的人像崇敬派要把教会从属地变成属天的，但我们要问教会怎么会属地的呢？明明是属天的。你看见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他当然是属天，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怎么会变成属地的呢？所以我们稍微要知道一点那个故事，稍微知道一点他的历史，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圣灵为什么做这些工作。比方说这个整个改革运动的高峰，就是马丁路德他站在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面前，他宣告说我为此站住，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要叫我能够收回那些我所说的吗？现在我不收回，所以我愿意为主站住。 Here I stand， 那句话是历史上很雄壮的话，但大家不知道那句话是要马丁路德的命的。马丁路德他来讲这句话以前，一路上好几个礼拜，从他的家乡他走路啊，一直走到大会会场，现在全国指的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人都在这里，所有书记主教都在这里，就是教皇不在，因为实在说来皇帝就是教皇的代表。所以现在他们说到的那一天，就叫马丁路德说你要不要收回你所说的。马丁路德说让我给我一个晚上。所以他就像什么，就像以斯帖一样，明天现在哈曼是来了没有错，但是好不好明天我们再请哈曼来。结果感谢主，就是这个明天就决定了一切，就是明天你看见吗，约哈瑟鲁就认识了哈曼的真面目。所以不管怎么样，果然经过了明天，第二天早晨，最后这个马丁路德说 Here I stand， 我守住我的立场，我不会改变。好，他当然就离开他们了。但是不要忘记离开了以后，因为很明显他是异端，他没有悔改，给机会悔改他没有悔改，所以在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只要是他的版图所到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欧洲很多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暗杀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命没有保的，不可能保住的。所以就在他回家的路上经过个森林的时候，他被劫持了，被绑票。结果呢后来才知道是原来是德国派人选后诸侯派人呢，就把他绑架绑在个古堡去，叫做 Waterberg 瓦特堡。那大家如果今天到瓦特堡，你知道这是在山上的一个古堡，他们等候的就是那一刻，等到马丁路德来到，这个瓦特就是等的意思，堡就是古堡的意思。 所以呢，这个终于呢，他们等到了马丁路德。你知道，这个瓦特堡可以说为他设计的，所以瓦特他就躲在里面的时候，他就要变成武士的样子，所以他不再叫马丁路德，世界的不知道有这个人，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乔治，他是一个武士，大家都知道，他就躲在里面，所以大概躲了10个月到一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当然，他是写了得胜的时候，他就翻译的新约的圣经，就把德文的圣经呢，就从希腊文从原文的就翻过来，所以德国人每个人都可以读新约的圣经，这是他在瓦特堡所做的。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在那段时间他就得胜了，有的时候很低沉，所以他写了很多的信，有的信呢就是说从历史里面，从歌中之歌的内史里面他写出去的，那有的信就是说他从巴摩海岛写出去的，所以证明说在那段时间是他很低沉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好好的人结果被拘禁在一起，被劫持在那儿过，到时候世界上根本不知道他，当然他是为了保护他。所以你如果去瓦特堡的话，那有人告诉你说你去瓦特堡你一定要参观他那个住的那个房间，你知道瓦特堡里面一定他被监禁的，他有他自己房间，房间呢带有暖炉，这个暖炉上面呢你会碰到一些东西，就是马丁路德他最低沉的时候，撒旦就恐吓他说，你看你还要改革，你根本就是罪人，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那个罪。所以受控告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就拿一个红笔就往墙壁上丢，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撒旦退去吧。所以那是属灵的征战的，所以历史就告诉我们说，他那一把笔呢就丢在墙壁上，就丢了个洞，上面一定还含有红色的漆，所以很多人到瓦特堡去呢就要希望能看那个洞。所以前不久呢，我们大概有130几位，有3部车子，我们到了瓦特堡，然后呢我就问那些弟兄们，你看到那个洞没有？看到那个洞没有？他说上面有好几个洞，不知道哪个是。我这个就对了，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哪个是，那你就不对了，所以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洞。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好，如果是德国的诸侯派人去保护他，那现在我们要之后背断一段历史，这个诸侯怎么胆敢违背教皇的命令做这些事情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懂得整个的结构，那个时候的帝国什么样的帝国。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亡国了，但是呢在地上有神圣罗马帝国，明白吗？意思还是罗马帝国，不神圣罗马帝国。这神圣罗马帝国为什么叫神圣呢？因为它是教皇册封的，所以教皇封他做皇帝，他就统治整个欧洲的世界。所以这个教皇很重要，而且这个皇帝也很重要。那这个皇帝怎么做了皇帝呢？因为教皇册封的结果。但是教皇他从来不说这是我册封的，他说大家选出来。所以在好几个地方都有诸侯，那么诸侯里面有几个人专门可以有选举权力的，这叫选侯。所以读历史里叫做选侯。那么在德国呢也有选侯，就有些人呢你知道说在德国他可以投一票的。所以现在德国，所以教皇呢一定要买这些选侯的账，所以个个呢都是教皇的好朋友。所以本来啊，马丁路德他1517年不是他钉了那个在礼拜堂前面钉了95条，他按理来讲他马上就可以招到罗马去，一招到当然招到罗马。为什么招到罗马？他是个罗马教的修士啊，他是修道院一个修士。现在如果罗马要招他去没有困难的，但是谁拦住他不去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一旦他去了罗马一定没有命的，所以一定有人向教皇求情，好不好他去不去罗马，他是不多不错不对的，他是不对，他要受审。那能不能呢？就在我们德国的土地上受审。 所以起头就是想好了，在需要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审问，你可以派人来审问他。这个选侯的目的是，选侯的目的只要在德国的土地上，现在你看见吗？只要在他的保护底下，没有人可以动他，教皇都不能动他。教皇可以派人来说他到底有没有异端，这个可以。所以有一段的故事，就是教廷派人来和他辩论等等的。那这后来他们就回去也没有办法，也没他办法呀。所以教皇是一再希望说马丁路德能够到罗马去，到那里受审，一受审了，到时候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选后已经学会教训了，因为在马丁路德前100年，在波西米亚就出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做约翰胡斯，他们教会上已经答应的说，你放心好了，你只要他到了什么地方，我可以保证你完全安全。结果约翰胡斯还是为主寻找，还是被火烧死了。所以那些政治人他们知道，今天教皇说的话可以不算话的，明白？所以现在他可以说，我保证只要马丁路德到了罗马，他一定安全。大家都知道那个保证等于没有保证，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离开德国，不要离开德国，就在我这个范围保护范围底下。后来呢，教皇一再一再的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把人调来，一定要把人调来。好了，说是这样说，到时候呢，你看这个选侯啊，还是保护马丁路德。后来就讲了一大，那好了，反正不久以后不是要开全国性大会吗？这个大会干脆在德国举行好了。德国举行呢，那让谁呢？让这个马丁路德去回答好了。如果是异端，那大臣是异端，人人都可以杀他嘛，这是很清楚的。所以选侯的目的，一面是敷衍教皇，另一面当然他也跟着教皇起舞了。异端是异端嘛，异端嘛就是应该要被要怎样怎样的嘛。所以现在呢，如果教皇说是异端，那么应该就是异端了。那么到时候给罗马给马丁路的机会，马丁路德不要嘛？他说我守住这个立场，他讲了这个话，现在人人都可以杀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他一点保护都没有。结果是选侯保护了他，所以很清楚，大家明白吗？马丁路德他一心的梦是改革，他起头是觉得自己不好，所以呢，他起来做改革，他希望能够不卖赎罪券，希望大家能看见因信称义，希望大家有一本公开的圣经，希望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马丁路德，不光是马丁路德，也是加尔文，也是茨惠里。所以马丁路德在1517年做那件改革，做那件在第95条的时候，那个时候加尔文才8岁。所以等到加尔文长大了，他是在巴黎大学后来校长的，他相信了福音，跟随了加尔文，那他也是一样，他生命就危险了。所以在他26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基督教的原理，就告诉别人说，我们是为着信仰。所以呢，这是加尔文所做。那加尔文那本书里面，因为他是律师啊，所以他就能够骑在先人的肩膀上，把马丁路德、把茨惠利他们所看见，把他们整理一下。所以什么叫改革运动？改革运动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一种信。我们只有一个根基，就是圣经，唯有圣经，唯有恩典，唯有相信，很清楚的。那不止这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个人称义都是因着相信。我们与神之间再也没有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人人祭司。这是马丁路德所看见，这也是加尔文所看见，这也是茨惠里所看见。好不好呢？当然很好。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当然圣灵的工作，这是马丁路德当时要做的。但是呢，那些诸侯也跟着做，他们也支持马丁路德。我要问大家，他从心里面支持马丁路德，他根本搞不大清楚的。他们对世界有兴趣，他们对于宗教没有太多的兴趣。这个宗教对我有利益，我就支持他；对我没有利益，我就远离他。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把喇嘛帝罗拉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的诸侯有他们的梦，有他们的想法，很简单。那个时候在欧洲有一半的土地是教会的，明白吗？一讲到民生的问题，一讲到利益的问题就不一样。所以就是因为教皇有一半的教会，有一半的土地是欧洲土地是他，所以在德国有一半土地是教皇的。那么教会的怎么办呢？教会谁去看守这些地方？当然派修士跟修女去看守这些地方，明白？所以如果教会德国有一半的土地是教会的，那有一半就不是了。所以当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利益最大的利益就是希望能够把希望这些东西能归最后变成国有，国有就是什么？是。